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曾经在我想在好几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对我说，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老是要提到罪？她不喜欢，她不太喜欢提到听到罪。她觉得在圣经里有很多其他重要的真理，她说罪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已，他说没有必要一说再说。其实 我很感谢他直接说出了他心里的困惑，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困惑可以直接跟我说，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但是他一方面说出了困惑，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之一，我想其实就是要学习认识罪。如果我们不认识罪，可以说我们就对 会对圣经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救赎的角度来讲，圣经的内容就是创造主上帝对我们人类犯罪问题的解答。 真的就是这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圣经，除了创世纪前两章，从第三章开始，每一章的经文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我们启示上帝他如何处理我们的罪。所以离开了罪，如果我们去谈上帝的爱，去谈上帝的救恩，谈福音的好消息，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都会变得空洞。除非我们对罪这个问题我们有透彻的了解，否则我们就不会真正的读懂圣经，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将继续围绕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的内容，我们来看罪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上帝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想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全备的圣经，通过圣经来让我们明白你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神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开始堕落。神啊，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神啊，也求你的灵大大的与我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让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神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神啊，让你的话语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乃要成就你所喜悦的旨意。神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好吧，让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更新我们，好吧，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罪的本质。上一次我们也讲过这段经文，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罪的定义。可能大家不一定有印象，我们当时讲罪的定义是什么。简单的说，我们上次讲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这个我们是需要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罪的定义。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就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在撒旦的引诱之下，他们违背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行为之约。他们违背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行为之约。他们一开始是怀疑神的话，大家还记得吗？三部曲，我们怎么违背上帝的话？我们一开始怀疑神的话， 第二步是什么？否认神的话。第三步就是公然违背神的话。这是撒旦引诱我们的三部曲。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违背神的话，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公然违背了行为之约，违背了神的律法，吃下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堕落犯罪。今天我们会将重点放在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四到六节的经文。我们来阐述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罪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到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当蛇在这样跟女人这样说话的时候，他背后的撒旦是背后的蛇背后是撒旦的势力，这个我们都应该清楚，是魔鬼撒旦，他在试图引诱夏娃。这是他试探当中一个最大的谎言。他就是说，四到五节，他说，大家来看吧。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眼睛就明亮了。最关键一句话是，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一开始看圣经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你知道吗？这是撒旦最大的谎言，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撒旦的心里，他其实就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他当初堕落犯罪的原因。因为撒旦，大家知道撒旦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如果我们去讲撒旦的话，撒旦最大的梦想就是他想要自己成为神。让我们一起来翻段经文，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撒旦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旦他最大，他为什么说 他这句话虽然是谎言，但是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们可以这样讲。二十八章一到六节，大家翻到了，请报个页数好吗？726页，好，762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到这个。大家如果看到标题叫斥责推罗王，对不对？这推罗王就是撒旦 ，OK， 就是在预表撒旦。所以大家看这段圣经以后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六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瞒。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好，我们跳过下面，我们读十一到十九节，跳过下面几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就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他通过推罗，就是在他背后的掌权者魔鬼撒旦。推罗王堕落的焦点就在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他说什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什么，因你居心自比神，看到没有？所以他撒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第六节、第五节引诱夏娃，他不是在撒谎，他真的，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他要怎么样？如神，他要如神，能知道，他要像神一样。所以，撒旦在这里对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怎么样？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充满了诱惑。弟兄姐妹，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不错的。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要按照上帝的标准和旨意去分别善恶，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你如神，你可以自己定标准。所以当上帝与亚当设立行为之约，命令他们，他设立这个行为之约，他命令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善恶树，他们吃的树必定死。他们如果能坚守这个行为之约，他们最终得到的就是一个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分别善恶的生命，那就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现在我们将来会完全。而撒旦的邪恶就在于他在这里怂恿夏娃，他不需要去听上帝的命令，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标准，为自己的标准去做决定。这件事情是夏娃从来没想到过的。在行为之约里，亚当夏娃知道要听上帝的命令，这是他们天生他们就知道的。但是现在撒旦告诉他，你可以试着自己去做决定。夏娃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了？弟兄姐妹，撒旦的诱惑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第六节，下面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大家看到没有？罪的诱惑，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天我们在得罪神，是因为我们太轻看罪的诱惑，我们可能都没有感觉。我们来看，在这里，在撒旦的诱惑之下，夏娃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家看到没有？他开始仔细的查看那棵树，他似乎在那里，他就边看边想。他说，到第六节，大家仔细看一下，他在干什么？大家如果能仔细看第六节，夏娃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在那里边看边想，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上帝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为什么不能够独立自主？他其实在这样想。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经常这样？上帝这个话到底对不对？他其实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把上帝和他受造物之间的区别全部给一笔勾销了，可以这样讲。创造主上帝不再是他生命的主， 神的话已经不再是他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夏娃在那棵树下面，他徘徊不定，他在思想的时候，他在权衡到底应不应该吃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上帝的命令正确，还是撒旦的劝说正确。弟兄姐妹，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当夏娃这样做的时候，在无形当中，他就成了天地之间最高的裁决者。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左边是上帝的命令，右边是撒旦的劝说，到底听谁的命令，我来做决定。那你是谁？你就成了上帝了。大家知道，我们经常犯罪，就是因为在这上面堕落。上帝的话只是给我参考，我不需要去遵循的。我觉得不对，跟我的生活不 match， 我就不用遵循。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犯罪。其实就是在自欺，你知道，我们好像自己成为了自己的上帝，我们来做决定。上帝的话正不正确？他对我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作用？没用，让我的生活造成损失，我就不用去遵循。弟兄姐妹，这就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人类堕落犯罪的第一个事件，不是他摘果子那个事情，首先发生在夏娃的心里面，然后才体现在吃果子的行动当中。所以，当我们说罪的定义，是什么？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圣约，违背上帝的律法。而在这个定义的背后，我们看到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自主，独立自主的自主，就是人企图要独立在上帝之外，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大家还记得这幅图表？很久以前我们看到过，对吧？大家还记得这幅图表吗？我们基督一神论的世界观，这是我们所拥抱的世界观，弟兄姐妹。关键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忘记，我们经常不活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因为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我们坚定的相信，并且我们承认上帝他是完全独立的创造主，对不对？他独立自存，他完满自足，他绝对自主。而我们作为受造物，我这里画了两条竖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创造和护理，我们一刻都离不开，我们受造物一刻都离不开上帝的创造和护理。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今天阿燕没来，阿燕的小孩子大家看到过，他的宝宝4个月了，对不对？他必须依靠父母的照料才能生存，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如果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父母不照顾他，他能不能存活？他至少能存活10几个小时，他不需要，他可以离开父母，他自己在那里哭闹，父母不照看他，他可以的。但是受造物，我们对于上帝的创造，我们是完全绝对的依赖。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上帝。关键我们不相信，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离开上帝，真的，甚至基督徒都这样认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基督徒一神论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他，我们需要绝对的依赖他。这是一种绝对的依赖，宇宙间所有的受造物从大到小无一例外都需要绝对的依赖上帝才能存活。弟兄姐妹，我们在自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这不需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上帝的话语和命令就是他生存的根基。我们需要对神完全的降服。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的敬拜。敬拜是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敬拜神，敬拜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神完全的降服。而亚当夏娃的堕落犯罪就在于他们选择违背上帝的话语和命令去行动的时候，就等于是他们不承认有创造主，他们完全否认有创造主。所以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再没有创造主。弟兄姐妹，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人，在他的世界里是没有创造主的。你可以去跟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们的反应，他们是没有创造主存在的，他们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所以这就是一个罪人的幻觉世界，给大家看。大家知道吗？人犯了罪之后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幻觉世界。大家看到这个图跟前面一个图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图里面，什么已经没有了，创造主没有了，对不对？只剩下你了，只剩下我们，我们是天地间最高的裁决者。弟兄姐妹，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活在这里面，而不是活在前面那幅画里面，而不是活在刚才那幅画里面。他是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活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把它称作罪人的幻觉世界。我们活在一个幻觉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一切，我的房子、我的健康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创造主，我不需要创造主，创造主已经不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弟兄姐妹，从亚当堕落、夏娃堕落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全人类都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我们有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和伦理价值去生活的自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的自由，对不对？我们从小就不需要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就是我们活的幻觉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别的权威来告诉我们，特别是上帝。弟兄姐妹，从罪的本质上来讲，罪就是自主，就是 autonomy， 这就是自主。 autonomy 在英文里面是个褒义词，但是我跟你讲，在圣经里是个最大的贬义词，就是作为受造物，我们开始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已经不在我的世界里。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你活得很自在，你不需要上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活的是最悲惨的一个人，因为你是罪的奴隶。你以为你很自由，其实你是罪的奴隶。所以自主就是我们受造物开始扮演上帝的角色，这就包括了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经常会说罪是什么？罪就是不信神，这是对的。罪是什么？罪是不把神当神，这是对的。罪是什么？罪是反叛神，罪是背逆神，所有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讲很多东西，但是最终最终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自主。这些都属于自主的范畴，就是自主的表现。我们所有不信神，为什么？我想自主。所以说，普天下所有的罪人，就从原本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我们叫它神本，堕落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这叫什么？人本。这就叫罪人的幻觉世界。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概念。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夏娃她虽然堕落了，从心里她知道她应该顺从上帝的命令，她应该拒绝上帝的谎言，但是她现在她宁愿相信自己。弟兄姐妹，脱离权威让你感到非常舒服。现在夏娃就落在这里面，她落在她自己的幻觉世界里面，她觉得她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假装她是可以完全自主的。上帝的命令和撒旦的命令之间，他相信他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来做出最终的选择。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自主。弟兄姐妹，我说了很多绕来绕去，希望大家能明白。所以在人类企图自主的结果就是什么？在经过一番权衡和思考以后，大家来看最悲惨的结局。我们来看第六节，他在树下看了半天，他做了什么决定？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对不对？又给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先犯罪，然后我们就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然后我们就开始堕落。所以我们好好的去看圣经，就知道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人类自主的结果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这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犯罪。我们的犯罪首先一定是我们心里开始悖逆，然后才是行为上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犯罪的本质自主，就是人永远在企图自主。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企图自主，我自己都感觉到我不想听上帝的话。我们拒不承认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需要依赖上帝，我们假定我们自己可以独立上帝，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在这样的邪恶心态下面，亚当夏娃他们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上帝所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犯罪堕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可以看到罪的征战 其实是一场人心的征战，是我们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一场敬拜的征战。所以为什么我们苦口婆心传福音，我们苦口婆心的叫弟兄姐妹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是没用的。我现在发现不是说完全没用，而是说他的心如果不改变是没用的，只有圣灵能改变你的心。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是没有能力改变你的，如果不是圣灵借着我们的话来改变你，我坐在这里我把舌头说磨穿了都改变不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圣灵能改变你。这是一场新的征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心。所以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的内心从来不会是真空的，弟兄姐妹。当创造主上帝不再是我们内心敬拜的对象，我们把上帝踢掉踢走了之后，我们人最愚蠢的一点就在于，为什么我说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改教家说的，说最幻觉世界。为什么说是幻觉世界，就是我们自以为不要了上帝我们就做主了，但是我们很愚蠢，我们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上帝，我们其实在用别的受造物来代替上帝，我们在敬拜别的受造物。这就叫什么？圣经把这个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叫拜偶像，叫拜偶像，大家知道吗？所以犯罪堕落不但是极度邪恶的，而且是极度愚蠢。当亚当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宣告上帝不再是他们敬拜的对象，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就成了自己，他们就如神了，他们以为他们就开始如神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了魔鬼撒旦的奴仆，他们就成了罪的奴隶。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幻觉世界。我们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你如果不敬拜上帝，你一定就在敬拜别的东西，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真空世界。为什么？因为你顺服神的命令就做谁的奴隶，你违背上帝的命令你就做了撒旦的奴隶。所以很可惜的是，所有不信神的人，他们有个名字叫可怒之子，叫撒旦之子，真的就是这样。不管他的道德看上去有多么高尚，不管雷锋看上去道德多么高尚，他是撒旦之子。所以当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在我们知道创世纪作者是摩西，对不对？他在描写亚当夏娃这段犯罪历史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当时和他一起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自己的心，要敬拜真神，不要敬拜偶像。大家还记得当初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出埃及的？当时埃及是一个敬拜多神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们敬拜尼罗河神，敬拜太阳神，敬拜生育女神，敬拜各种各样的神。以色列百姓在那里生活了400年，他们耳濡目染，他们逐渐养成了敬拜偶像的生活习惯。所以耶和华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降下十灾，就是针对他们当时敬拜的各种偶像，每一个灾都敬拜背后一个偶像，他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十灾不是上帝随意在降灾，而是创造主真神上帝他对埃及的偶像体系发起的攻击。他通过实在来证明，只有上帝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才是我们应该单单来敬拜的真神。然后在摩西生命最后一个阶段，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来到了约旦河东岸，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在生命记里，他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了那最大的诫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就不用翻了，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生命记6:4-5，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这也是对我们的教训。这节经文是整本圣经的要紧，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命令以色列百姓，命令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要彻底全人全心的敬拜真神耶和华，要让我们从理智、情感、意志、渴望、行动各个方面全人全心的去敬拜他。所以圣灵就是在不断的通过摩西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在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 弟兄姐妹，出埃及进迦南，我们看那个历史，我们看了好像都是武力在争夺地盘，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新的争夺战。这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当看历史来看圣经，我们要知道圣经要改变你的心，要改变我们的心。现代的世俗心理学，大家可能都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听说过马斯洛需求的吧，这种最基本的现代心理学，总是在告诉我们，人最根本的需要就是被爱，对不对？我们经常要自尊，要被接纳，要自信自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心理学的东西，都是罪人的幻觉事情，这些都是罪人的幻觉事情。我们人心，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启示所有的人类的犯罪史，都在告诉我们，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心最根本的需要，最深层的渴慕，最触动我们生命的挣扎，大家知道是什么？不是关于痛苦和患难的事情，不是苦难的问题。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人内心深处最根本的需要，不是要去被爱，不是要被接纳，不是自尊，是敬拜。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人做一个被造物，我们人内心最深层的渴慕，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是敬拜。因为我们敬拜谁，谁就掌控我们的心。我们人一辈子都在敬拜一件东西，或者好几样东西，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撒旦已经把你眼睛搞瞎了，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以为这就是你的人生，但是你在敬拜偶像。如果你不敬拜真神的话，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弟兄姐妹，请你记住这句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决定你对神、对人、对环境的反应。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陷入这样的行为模式？是因为你的敬拜的对象，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决定我们对人和环境的反应，支配我们对苦难和祝福的回应。请你记住，你敬拜谁，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样，就会像谁，因为他掌控，因为是他掌控你的心。我再说一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决定我们对人和环境的反应，支配我们对苦难或者祝福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人最深层的需要是敬拜。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到以色列百姓在旧约中不断违背上帝敬拜偶像的犯罪时，一直到我们新约子民，我们体贴肉体的悖逆事实，圣经就这样不断通过圣经，所以罪这么重要，他不断通过罪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指向我们的内心。圣经不断地向我们发问，你的心你到底在敬拜谁？弟兄姐妹，你看圣经要看到这个里面去，你到底在敬拜谁？你的心是在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还是在敬拜假神，还是在敬拜金牛犊？弟兄姐妹，这就不由得迫使我们，迫使甚至迫使我自己，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开始迫使我自己不断的反思我自己的心灵。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以色列的，大家还知道出埃及的时候最悲惨的事情，这也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最悲惨的事情，就是什么？他们出了埃及，摩西40天不下山，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他们以为在敬拜上帝，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以为他在敬拜上帝，其实他在敬拜金牛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以为在敬拜上帝，但神说你在敬拜金牛犊。弟兄姐妹，我经常在反思，我们说我们都是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但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用错误的方式在敬拜上帝？我们会不会以为自己在敬拜神，但实际上却在敬拜偶像？你需要去想，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好比说，我现在在对你们讲道，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现在在对你们讲道，我的内心是真的以神的荣耀为目的，还是我的荣耀是为，还是我的荣耀是我想得到你们的称赞，觉得我讲得很好？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件很属灵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在敬拜偶像。我渴望你们称赞，我渴望你们心里对我说：“托尼，你讲得真好。”还是我真的希望你们看到神的荣耀。当我在你们面前，在你们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是真的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还是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祷告的很属灵？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想，当我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是喜欢故意让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赢得大家的尊敬和赞赏，还是单单为了神而做？弟兄姐妹，如果你为教会服侍受苦受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会去做吗？你会不会去做？没有一个人知道。甚至当我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是真的希望神的名得荣耀，还是我为了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国？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为自己的王国在传福音，我们为自己的名声在奋斗。哇，这个人传福音真厉害，是他带领我信主。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经常被自己的欲望所俘虏，我们经常在自欺。弟兄姐妹，罪人的幻觉世界就是自欺。我们渴望他人的称赞，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围着我转，我看到别人围着他转，我心里就开始嫉妒。我们企图建立自己的王国，甚至我们在敬拜神、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想。我们做着貌似敬虔的事情，心里其实在拜偶像。以赛亚把这样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百姓亲近我。”这是上帝通过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说的。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姐妹，我真心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聚会，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来聚会。我们的心不要远离他。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在21世纪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几千年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用他们的偶像是看得见的，对不对？用树木和石头雕出来的偶像。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这些东西了，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是无形的、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隐秘的偶像。我可以报一大堆东西给你，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会成为你的偶像，你的家庭会成为你的偶像，你的孩子、你的财产、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投资、你的保险、健康、旅游、娱乐、手机、短视频、朋友圈、车子、你的房产，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偶像体系，让你对他下拜，让你都不知道，而且你会觉得天经地义，周围的人都在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做？弟兄姐妹，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它的威力是很强大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的神更强大，他在我们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罪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力。弟兄姐妹，他总是扮成光明的天使，在你看似最敬虔的行为、最高尚的道德里面，他都在服侍你，让你自以为在敬拜神，但实际上你在敬拜假神，正在做罪的奴隶。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一场一场的征战，这场征战是没有硝烟的，我们说没有硝烟的征战，是一场无形的征战，我把这个征战叫做心的征战。弟兄姐妹，你在汪国瑞是不是觉得活得很舒服？我曾经说过，汪国瑞活得太舒服，新西兰整个社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没有什么，是真的，你就活得好像很自由，活得很舒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人逼迫你。但是我们在进行一场新的征战，只有两个模式，大家看，就是这两个模式。我们要么是在敬拜真神，要么是在敬拜偶像。弟兄姐妹，每天你都在经历这两件事情，可能你都不知道。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起，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主动的去分别是非，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要去想，我到底是在敬拜真神，还是在敬拜偶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基督徒不是被动的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直到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要主动的，要有意识的去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弟兄姐妹，去荣耀神，我们的心要被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有的情感都要被彻底的破碎、翻转和重整。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的门徒认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他没有对他们说，啊，好了好了，你们认出我来了，从此以后享平安了。他对他们说什么，大家应该都能背出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是天天啊，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路加福音9:23。弟兄姐妹，我们要严肃地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在 One Grey 这片土地，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不把信仰当回事。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礼拜天就是两个小时，我们来敬拜聚会一下，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当回事。我们按照我信主以前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着，舍己、背十字架，这些都是古老的言语，对我来说，在今天21世纪基督徒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救赎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要来彻底颠覆我们的心。基督，我们说主基督，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主基督什么意思？他要掌管你的心，他要做你新的主，他要重新成为你的创造主，让你敬拜他，不要再活在这里面，他要做你新的主。所以这是有关于掌权 Lordship。 什么叫 Lord? My Lord, 我的主，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关键我们只会说主耶稣主耶稣，但是主说，哎，你要去做这个，我们根本不会听的。弟兄姐妹，所以神要救我们，我们的心要被完全的重整。我们在信主以前所建立起来那一套待人接物的生存法则，我们那一套认知系统，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需要被彻底的颠覆。弟兄姐妹，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就是要我们学会不再顺从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单单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赐下圣灵，弟兄姐妹，所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做换心手术。弟兄姐妹，他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以西结书，对不对？36章，我就不再跟大家翻了。圣灵来是把我们里面的实心换成肉心，使我们认罪悔改，使我们的心能够彻底的归向神，弃绝自我肉体的情欲，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我们做不成的，所以我说只有圣灵来做。圣灵翻转我们的心，给我们做属灵的换心手术。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希望大家今天能从亚当夏娃的身上看到，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不是件小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宏大的属灵征战。我们做的每个决定都是一场属灵征战，都涉及到你是在敬拜神还是在敬拜偶像。真的，我不是在这里夸大，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涉及到这里，都涉及到这里，这个属灵征战。所以今天在讲到了最后，剩下来大概10分钟，我想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很非常重要，不说最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来操练。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如何来操练，我只是抛砖引玉，我们如何来操练敬虔，我们如何来真正的开始敬拜神，来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面对我们今天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怎样才能把神的话和旨意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很感谢今天 Tracy 在那个我们开始的进开在聚会之前的祷告，他就说，神啊，求你把我们的话，让我们有智慧，把我们的话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很少了。 我真的很少看见。我自己对自己说，今天已经很少基督徒会用，会真正的有智慧把上帝的话运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而且去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样的基督徒是真的弥足珍贵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想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想简单的来说，我们就从最简单的来说，有些事情圣经里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直接的教导，这些事情就不用，就我们不用在这些事情上再争论，因为很多事情圣经已经发出了明确的教导，我们就要照着去行，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托尼，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十诫第七诫告诉我们不可奸淫，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就不要指望圣灵会带领你和人未婚同居，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就不要再去问你的牧师，我现在，我们现在准备结婚了，我们开始，我们要未婚同居了，你不要指望。你如果牧师说可以，那这个牧师你就不要听他的了。圣经里明确教导我们不可奸淫，你就不要指望圣灵，神会带领你在结婚前跟人未婚同居。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告诉我们，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就不要指望你因为跟你的配偶性格不合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你不要指望神会同意，圣灵会这样带领。第十节的第四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就不要指望神会带领你，让你可以因着各种借口礼拜天不来教会聚会。弟兄姐妹，这是最起码的你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些事情在这犯错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托尼，你知道吗，我这样做我也是祷告过的，圣灵感动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我现在求大家记住，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跟旧约的先知和新约初代教会的先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新旧约圣经，他们是没有的。圣灵不会天马行空的、没有规则的在带领你，他不会再通过什么异象异梦，有时候你可能是在做梦，真的是。他不会越过上帝的话语来带领圣经，圣灵只会在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带领你，来改变你，来督责你。弟兄姐妹，圣灵是什么灵？它是真理的灵，它让你想起神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让你顺服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记住，圣灵绝对不会带领你越过上帝已经在圣经里启示的真理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他绝对不可能跟上帝所起的旨意相违背的。我再说一遍，圣灵带领你绝对不会越过上帝通过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让你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圣灵在感动你跟别人未婚同居，你知道你其实在做什么？你其实在犯奸淫。不要说上帝给你特别待遇让你可以礼拜天上班赚钱不用去教会聚会，你其实是在拜偶像，你的工作、你的金钱、你的房屋贷款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你其实就是在说，我有比敬拜上帝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你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跟我的配偶生活了，我每天都在吵架，实在过不下去了，或者说托尼，我不能不去上班，不然我怎么养家糊口，房子贷款谁来帮我付？弟兄姐妹，我只想说的是，我不能给你答案。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这种挣扎我想告诉你就一定会出现，征战一定会出现，不然就好好的活在这里面，你就永远活在这里面就可以了。关键你已经信了主了，征战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我想告诉你的是，而且第三天为你复活了。你不要小看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就是要让你从这里进入到这里，要征战而且要得胜，而且他还赐下圣灵住在你里面， 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问你的是，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主基督耶稣的救赎，他就是要来掌管我们的心，要改变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从体贴 肉体的私欲、敬拜偶像的罪里拯救出来，让你开始真正的敬拜真神。弟兄姐妹，当你觉得千难万难，你怎么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也感到不了，你求圣灵改变，先把你的心改变，你就会做到，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办法改变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保罗对这句话的回应就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你死了没有？是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从这里到这里，就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同死同复活。按照保罗另一句最有名的说法，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怎么样？活着的是你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些话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要从这里进入到这里，你要死，你要与基督同活。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需要依靠圣灵，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更新我们的心意，致使我们肉体里面那敬拜偶像的私欲，使我们的心不断的归正，从敬拜偶像的状态、邪恶状态，进入到敬拜真神的蒙福状态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以为很快乐活在这里，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什么，我想放纵情欲就放纵情欲，我想不来聚会就不来聚会，你觉得活得很好是不是？结局就是死。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需要，现在都需要，我想就是鼓励大家要有意识，要主动的去操练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去顺行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遇到征战，我们心里对配偶一肚子怨气甚至仇恨，只想和对方离婚，我们感觉工作赚钱比参加聚会还要重要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我的软弱你都知道，神，求你为我开道，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制止我肉体的私欲，求你复活的大能更新我，改变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而且赐我一颗愿意的心去遵循你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祷告，每一次这样的征战，每一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每一次心意更新改变当中，我们开始成长。不然你永远是一个小孩，遇到事情就哇哇大叫，你不会改变，因为你从来没有征战得胜过，你从来没有得胜过，你永远活在这里面，而你却觉得你在敬拜神，但是你是从来没有为神而改变。我们需要有意识，要主动的去操练，弟兄姐妹，去操练饶恕，去操练爱，去操练一切神在圣经里跟我们明确指出的东西。弟兄姐妹，让我再次提醒大家，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在提醒我们，罪的本质就是自主。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是一场属灵征战。我希望大家从今天起有意识的去知道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选择做出这样的选择，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你偏偏去选择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可以把其他的选择都屏蔽掉？为什么？为什么？当你知道为什么之后，你就知道你在敬拜谁了。每天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从现在起真的需要有意识，主动的去操练。我希望我自己在提醒自己，我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请大家能够扪心自问，你问一个问题， 你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你在去拜偶像，还是因为你在敬拜神？然后如果圣灵责备你，你就求圣灵改变，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你更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犯了错，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错，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敬拜你。阿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旧约全备的圣经，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我们经常没有时间去读你的旨意，我们还说我们在敬拜，我们对你的话语不感兴趣，我们看到了就当一个故事一样就撇在一边，我们不想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还说我们在敬拜，这真的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罪人的幻觉世界。我们依然活在这种幻觉世界里，我们祷告就是两句话就结束了，我们从来没想到祷告是要改变我们。我们看神的话，我们当作看一件让我觉得很烦的事情，我两分钟读完就算完成任务。我们从来没有跪下来读你的话，我们从来没把你的话当成一个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去遵循的旨意。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刷屏，花在闲聊，花在电视，花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的生活真的多姿多彩，我们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做。阿爸，我们却单单忘记了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我必须承认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真的可能是最少最少的1%来思想你。当撒旦在伊甸园里对夏娃说，你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如神能分别善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掉入了这个圈套，我们都在以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判断去过我们的日子。阿爸，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白白的来看创世纪3:1-7的经文，让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被你改变。神啊，因为你在圣经里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你在我们心里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神啊，你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你赐下圣灵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阿爸，是你在更新我们的心意，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爸，是你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让我们能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神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神啊，求你让我们剩下来的时间不要再浪费了，让我们坚定地依靠你，来跟随你，让你来改变我们。好吧，求你，求你的灵让我们知道这一点，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单单来仰望，让我们真的重新念起我们立志行事，我们依靠圣灵，依靠基督耶稣救赎的大能，来活出荣耀神你的生命，不再活在我们那愚蠢的自欺欺人的幻觉世界里，让我们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阿爸，求你，求你带领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位荣耀你的人。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